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五，农历10月初一，北京晴转多云，19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
韩正分别会见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
各地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多家银行今天起陆续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实行新定价机制。
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在未来几天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将给以色列难以想象的回应。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文章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18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文章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指出，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文章指出，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落地运行，聚力构建导向鲜明、层次清晰、系统配套的新时代预备役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预备役人员选拔补充、授衔进衔、岗位职务任用、教育培训、考核、待遇保障和退出预备役等制度，为加强预备役人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支撑。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的发布施行，是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提高预备役人员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快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预备役人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穆蒂。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奇莱马总统的战略指引下，中赞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日前，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中赞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赞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增进相知相亲，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穆蒂表示，今年是赞中建交60周年，两国友谊强劲有力。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赞方的宝贵支持，愿不断推动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勒蒙。韩正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明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主张坚持公道正义，维护和平安全，坚持普惠包容，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将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菲勒蒙表示，中国是高举联合国旗帜的主要大国，联合国将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持一中原则。联合国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2%，经济向好回升基础继续巩固。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连续两个月回升，十月份升至扩张区间，其中生产指数为 52%， 比上月上升 0.8%，新订单指数为 50%， 比上月上升 0.1%。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说，
制造业企业生产扩张加快，同时新订单指数也回升至临界点，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位于 54% 以上的较高运行水平。
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3.4% 和 49.9%， 比上月上升 8.3% 和 5.9%。制造业市场价格水平明显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继续回升，整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 企业对行业发展较为乐观。10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连续五个月稳定在 50% 左右，显示出非制造业经营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2%，重回景气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
包括建筑业、服务业都还是回升不错的，尤其是一些投资类的服务业。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当前的这种利好的因素在逐渐的积累，也反映出来了整个经济的这种韧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强。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五年来，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大幅跃升，部分优势领域现代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综合规划司司长吴春耕表示，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快贯通。
交通基础设施建造技术实现整体的跃升，京藏高铁、深圳通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成投运，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C919 大型客机、国产的大型邮轮等一大批重大交通装备研发也实现突破。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均实现增长。
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性的货运量416.3亿吨，同比增长3.3%，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90.9亿人次，同比增长5.4%，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7万亿元，规模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突破2亿千瓦，占电力新增装机比重超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31.6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1%， 煤炭油气产能稳步提升，能源供给保障基础进一步夯实，能源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张兴强调，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取得新突破。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2.1亿千瓦，同比增长21%，占电力新增装机的86%。截至2024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7.3亿千瓦，同比增长25%。
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9%，约占全部发电量的35.5%。
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到134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3%，与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基本持平，超过了同期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成表示，今年度冬期间预计全国最高用电负荷与夏季相当，较去年度冬负荷明显增长，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
如华北、华东、西南区域部分省份用电高峰时段可能电力供应紧张，需采取需求侧响应措施。我们将加强统筹协调，多措并举，做好度冬保暖保供的各项工作。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今天起正式施行，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正有序扩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负面清单删除了制造业领域仅剩的两条限制措施，标志着我国制造业对外开放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自此我国可以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对制造业领域实施管理，
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扩大开放，将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10月23号，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外资企业可独资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此外，受益于医疗领域的扩大开放政策，天津东江综保区即将建设一家外商独资国际医院。东江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庆良对这项合作充满信心。
我们呢，就为他争取很多的一个创新的政策，我们把整体模式呢，配合医院呢，要做好。
各地广泛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一系列主题宣讲、文化展演、红色教育等活动深入校园、社区、企事业单位，吸引群众广泛参与，营造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广东围绕强国复兴有我主题，统筹线上线下开展红色主题宣讲等100余项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广州以全市100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为主阵地，开展英雄花开英雄城主题活动，厚植爱国情怀，培育爱国精神。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晓丹，
系列活动贯穿全年，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传扬红色文化，讲好广州改革开放的故事、高质量发展的故事，激发凝聚强国复兴有我的磅礴力量。
浙江持续举办红色文化活动，构建上下联动的协作机制，全域共享的活动体系，人人参与的宣教模式。在嘉兴，当地充分发挥革命红船起航地资源优势， 将传承红色基因与宣传教育主题有机结合，深入开展红色教育大课堂活动，组织研学培训、主题宣讲等万余场次。嘉兴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胡正一：
我们坚持创新，发布了21条红色研学线路，大力培育红色教育、百姓名嘴等宣讲载体，着力讲好时代故事。我们将厚植红色基因，深化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汇聚强国复兴磅礴力量。今年以来，伊犁州精心设计5条学习体验路线，还通过巡回宣讲、主题展览和文艺汇演等方式开展活动1200场次，参与群众15万余人次。参观群众古扎拉伊图尔干：
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才能实现我们的强国复兴梦想。我们作为年轻人，更要勇于实践，挺应担当，牢记强国复兴有我，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新疆。
河北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举办专场宣讲，深入校园、企业、社区、乡村，持续扩大主题宣传的覆盖面。在衡水，当地依托365百姓故事会等特色载体，用典型、模范宣讲、短视频、现场连线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100余场。衡水学院教师张蕊：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立德树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吸取这些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勇担新时代使命。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爱因斯坦探针卫星昨天完成在轨交付，正式命名为天观卫星。卫星在轨取得的首批科学成果也于当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英文简称为 EP 卫星，于今年1月9号发射升空。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卫星系统总师张永和宣布，
项目工程组呢，历经了10年，打造了国际上首颗 X 射线大市场聚焦成像卫星，性能是国际领先的。
EP 卫星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天观卫星。天观卫星的目标是发现和研究暂现天体。暂现天体是宇宙中的剧烈爆发现象，就像转瞬即逝的宇宙焰火，对于研究宇宙中的极端现象、探索宇宙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天观卫星成功获取了由中国自主研制设备观测到的首张全天 X 射线天图，标志着 X 射线时域天文领域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袁维明介绍，
这个天图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展现了我们中国的 X 线天文学在近几十年的极大的技术的突破和一个飞跃。
在为期半年的测试和运行的初期阶段，天观卫星还探测到60例确定的暂现天体、1000000例暂现天体候选体以及480多例恒星耀发，探测到上百例已知天体的爆发。
近年来，我国成功发射了悟空、慧眼等一批科学卫星，初步形成空间科学卫星体系，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驶入快车道。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康妮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可能于今天下午在浙江温岭附近沿海登陆，之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并在东海北部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各地全面落实防御应对举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晚到今天白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目前福州三方气象、朱子坊、上下行等街区公园暂时关闭，福清市长乐区实施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调度工程师温馨：
目前我们市区重要的水体已经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应对降雨，沿江的水闸采取只出不进的调度方案，尽量腾空了城区内河水体。
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台昨天下午将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平潭全区景区已关闭，铁路停运，客船停航。 今天平潭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停课停学半天，平潭综合实验区苏平片区管理局政法综治处处长潘玉平，
一些地质灾害点啊，危旧房屋低洼地带，我们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浙江省防止昨天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昨晚到今天浙江北部和浙江东部地区阴有大雨暴雨。台州玉环市海上公交公司负责人谢景娜介绍，昨天开始海上公交八条航线全部停航。
受台风影响呢，我们对机伤养雨的游客进行了撤离，大概有六七百人，目前呢岛上都没有人员滞留。
台州、温州两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一天。温州市洞头区教育局安全保卫科负责人林奇瑜，
像寄宿制的学校，目前大部分的学生还是留在学校里面的，那么由我们的学校老师加强管理。
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22点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三级响应行动更新为二级响应行动。浦东新区老港镇城市精细化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军，
我们有专门的物资仓库，还可以通过签约的社会商家对我们进行配送，能够完全保证生活物资的及时到位。
上海市金山区延期户外文旅活动，景点公园随时做避援准备。金山区水务局副局长黎春阳，
所谓的引排水闸，只排水不引水，把全区的内河水位控制在2米5以下，对全区的这个道路啊、雨水口啊进行了清扫，确保呢排水顺畅。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7.7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政策，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今天起存量个人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与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偏离超过30基点时，借款人可与银行协商动态下调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可由一年调整为3个月或半年。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宣布扩大3项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试点，将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登记试点和银行直接办理外债登记试点的地区扩大至天津、安徽、山东、含青岛、湖北和四川，将科汇通试点地区扩大至上海、北京、天津、河北雄安等16地。
市场监管总局所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新增消费品1518.5万种，同比增长 13.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前三季度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9007亿元，净利润盈利129亿元，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多项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中央网信办日前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同城板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专项行动，覆盖社交、短视频等平台同城本地榜单板块，重点整治散播网络戾气、制造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呈现色情低俗信息等5类突出问题。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壁炉》展播当地时间10月30号在立马启动，通向繁荣之路等20多部总台精品节目在壁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展映活动将持续至2024年底。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兼政府总理古斯塔沃·阿德里安森、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做视频致辞。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分别与秘鲁国家广播电视集团、秘鲁共和国报签署影视节目播出合作协议，中秘两国嘉宾共同为总台精品影视节目秘鲁展播起播。活动当天，与会嘉宾还参观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何以文明遇见良渚2024全球巡展秘鲁特展》，沉浸式感受良渚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作为《何以文明遇见良渚2024全球巡展》的收官之战，秘鲁特展将持续到11月15号。
本台消息，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10月31号对黎东部和南部多地进行空袭，共造成13人死亡，5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北部当天遭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袭击，导致以黎边境城市梅图拉和沿海城市海法一带共7人死亡。据巴勒斯坦方面10月3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称，自当天凌晨到傍晚，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导致75人死亡，其中72人在加沙地带北部。总台记者10月31号了解到，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从伊拉克领土发射大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10月31号表示，伊朗将会给以色列一个难以想象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设立了新机构，以便对伊朗再次采取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月31号发布消息称，俄空天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搭载空间设备的联盟 2.1A 运载火箭，该空间设备将用于俄空天军地面装备的操控。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第二届欧亚安全国际会议上表示，美国正企图寻找借口在中亚地区部署军事基础设施。俄罗斯与伊朗将于近期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30号证实，他曾向美国索要战斧巡航导弹，这是乌方所谓胜利计划未对外披露的一项关键内容。他对纽约时报曝光此事表达不满，质疑美方泄露机密信息。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0月31号宣布，将关闭伊朗驻德国所有领事馆，以回应具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贾姆希德·沙尔马赫德在伊朗被处决。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沙尔马赫德多年来策划多起针对伊朗的恐怖行动，并制造了2008年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清真寺爆炸事件。
欧盟统计局10月3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欧元区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0%， 高于9月的 1.7%， 反弹幅度超预期。
斐济议会10月31号投票选举县议长纳因加马拉兰班拉武为新任斐济总统，他将于本月宣誓就任。
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政府最新数据显示，本轮暴雨天气在该自治区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5人，西班牙全国范围内死亡人数达到158人。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10月31号联合发布新一期饥饿热点地区严重粮食不安全预警报告说，未来半年全球多地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持续恶化，巴勒斯坦、苏丹、南苏丹、海地和马里正面临灾难性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